我可以 share screen 啊，可以 share screen 哈。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看到那个 PowerPoint 吗？都可以看到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刚刚是读完了这个。整个约翰福音21章，全章哈，我相信呢，你做了基督徒一段日子之后呢，你一定会读过、看过、听过这段的圣经，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圣经。我是尽量在预定的时间里面呢，是跟大家用默想的方式来思想这个。约翰福音21章，用这个横走恩典路的这个题目，横是一个继续下去的、不放弃的、持久的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恩典的路啊，是我们希望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走到底，它本来。这条恩典的路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走到底的。但是呢，我希望今天呢，我们不单思想怎么样走到底，我希望在跟弟兄姐妹呢思想，在那个过程中走这条恩典之路的过程中呢，怎么样来被这个恩典的路恩典来塑造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思想的一个重点。第一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耶稣的显现是为了挽回按照圣经的记载，这个显现呢，约翰福音21章这个时间呢是第3次了，这个显现呢，因为什么向他们门徒显现呢？是因为当时门徒好失望了，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好像一切的盼望都没有了。我们曾经都在圣经里面呢看到过，在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他们好失望的离开耶路撒冷。同样的，在当时的门徒呢。也是非常的失望所以这个彼得呢就说我们去打鱼了其他门徒呢也跟着去而耶稣的显现呢是希望他们从那个放弃了这个信仰的路上呢再挽回回来，带回他们在这条恩典的路上我们来看看这段的圣经，我。有一些地方呢，我特别比较放大的，这里说又向门徒显现，他怎么样显现记在下面，可见呢，那个显现呢是有意思的，他是约翰这个作者呢，特别把这个显现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呢都记下来第一件事情他记载的是。有7位的门徒在当时很明显呢，有4位没有在现场这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北泰的两个儿子。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呢，就是约翰、雅各约翰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通常呢都不写他自己的名字的，所以在这里呢就写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明显的在这里呢，约翰提到西门和提到多马。我尤其是请大家注意这两个人，西门彼得呢是看到主的显现呢，应该这是第3次了， 而多马呢是两次哈，因为其中有一次呢，他开小差了不在哈，所以后来呢，当门徒跟他说我们见到主了，多马就不信啊。然后耶稣特别向多马个别的显现，还给他看他肋旁，给他钉痕的手。所以多马跟彼得呢，都是蒙耶稣曾经个别的向他们显现的门徒啊。不过呢，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多次的看到耶稣的显现，亲自的显现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失望的，要打鱼去了。可见呢，看到耶稣啊，不等于呢能够有信心的啊，不等于呢这条信仰的路上走得好的啊。今天很多人都想啊，假如给我看到主。看到主耶稣，看在我的信仰的路上能够看到神的显现的话呢，那我一定会一生都持守这个信仰了啊。其实呢，这个是个假设而已啊。彼得多马都看过了，但是呢，他们都好失望啊，离开这条恩典之路了。所以呢，我说耶稣的显现呢，是为了挽回。我们能够把自己留在这条恩典的路上，除了自己的努力有这样的心之外呢，其实都是恩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应该在属灵的路上要追求啊，要花时间啊，要好好学习，但它绝对不是我们把自己能够留在恩典的路的原因。就好像使徒保罗说，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那今天我们还坐在这里，还愿意来聆听神的道，还愿意来敬拜主，我相信这是主在你身上的恩典。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所体会，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好了，第一个地方呢，我想大家注意的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蒙恩啊，这个第四节啊是这样讲的：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啊。他们耶稣站在岸上，他们却不知道啊。不知道了，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天将亮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完全亮啊。所以耶稣站在那里，他们看不到啊。但是假如是这个原因的话呢，就约翰就不会把这句都写下来了，因为看不到就是理所当然的啊。但是呢，约翰特别提到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啊，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站在那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信仰的路上的一个启示啊。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也这样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顶撞他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是说，当我们不懂得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定义来向我们施恩。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其实在当时呢，我刚才都讲，他们在非常失望里面啊，因为看到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像整个盼望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去打鱼。他们打鱼的一个原因呢，他们认为环境的情况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耶稣失败了，好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事情我们自己挽回不了。但是有件事情我可以挽回的，就是我自己可以努力。所以彼得说，我去打鱼了，门徒 也说我跟着你去，因为我们都既然没有其他依靠了，我就依靠自己吧。所以他们就去打鱼了啊。但是刚才假如你留心读那个圣经，你就看到圣经特别的记载，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做什么。这个是双重的失望，因为假如环境对我不效力啊，我不能够改变环境，假如我能够努力的话呢啊，我都还是有盼望的。但是大家那个晚上他们用自己的劳力，但是也没有收获，这是相重的失望了啊。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呢，耶稣就站在岸上啊，准备来向他们施恩。确实在这个第四节耶稣站在岸上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为门徒预备了饼，也预备了鱼，而且是用炭火烧的饼跟鱼啊。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仰上的一个体会啊。很多时候也许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也许是牧师传道人给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要努力，要追求，要学习啊。所以呢，我们越努力，我们得到的越多，我们越依靠神，我们得到的恩典就越多。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虽然刚才所讲的是对的，但也不是绝对的啊。很多时候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站在岸上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体会啊。那第二个地方呢啊，我特别说在顺服在与主同工的时候蒙恩。我们来看第六节，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紧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啊。按照记载呢，大概有153条。同一个地方，同差不多的时间，但是呢，耶稣吩咐他们在船的右边撒网，他们就达到许多的鱼了。为什么耶稣要他们这样做呢？虽然在那个时候我刚才都说过了，虽然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鱼，预备了饼但是耶稣希望他们能够在那个失望的地方，从那个失败的地方被挽回过来，所以特别请他们再来一次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然后让他们经历他们不能够的地方，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但是听从主的话，撒网就得到意外的效果。这个是也是耶稣要他们学习一件事。当你顺服主的话，与主同工的时候，你蒙恩啊，这是我可以做见证的事情。在侍奉主超过40年了啊。单单在角声的事工已经40年了，我印证了一句话就是戴德生一个非常出名的传道人宣教士讲的我希望你们也能够领受这个见证。这个见证发生在内地会那个机构里面，也发生在角声这个机构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做主的工，在主的时间来做得到主的供应这个是我的见证当你顺服主，听他的话，做他的工，你看到他的恩典在你工作的时候蒙恩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就是去信主 听到以基督教成为他的宗教，他的信仰的宗教，那当然也不错哈。不过这种信仰呢，就好像他带在身上的一种装饰哈，喜欢的时候把它带上不喜欢的时候把它拆下来。但是真正的蒙恩，真正的经历神，在信仰上有经验的人，他们都是愿意来顺服与主同工的人啊。你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从其中，在这条恩典的路上我们去与主同工，经历他的恩典但是第十节呢，有一个特别的情况。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当你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想些什么呢？可能有些人假设可能耶稣在预备的饼、预备的鱼好像不够应该不会不够的，因为明明那边有七个人嘛，你不是太难嘛，几个人比较容易预算的所以呢，不应该是不够的所以当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耶稣很珍贵你的工作，你的劳苦所打来的鱼，所以把它拿来一同的享受，一同的享用。我想这是耶稣的意思。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了解呢？我们在神面前的工作劳苦是不会徒然的，而且是会被看重的有时候真的，虽然我们的工作算不得什么，我们的成果也不算很特别，但我们的劳苦的本身是他看重的我一月中呢是我的生日，在我生日那天呢，我收到有两份呢非常宝贵的礼物是我六岁的孙子四岁的孙女呢为我做了一个两个卡片每个人做一个。他们好紧张他们怕我忘记了特别叫爸爸打电话来叫我去找他们。结果呢，我去到的时候，他们好兴高采烈的把两个卡片就送给我了，我非常的开心虽然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六岁的，一个四岁的他们的所做的卡片能够做到什么的样子呢应该大家都想得到了。但是呢，我看到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在他们所制作的卡片里面呢，虽然画的东西都 好不太像做的不是有特别的好，但是呢，里面呢，他们两个人呢分别写了爷爷两个字我们的这个繁体字呢，爷爷两个字呢是好难舍的我看到他们写了爷爷两个字呢，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那个怎么可以懂得这个中文字呢，而且那么深呢？我就问他的父母是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呢？他们的父母就点头了，他说对啊，是他们写的。哎呀，我就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特意来为爷爷来写的我想不单写他们也学了 一段的时间了，所以我好高兴，我还把它藏在一个不容易失掉的一个地方去了我好珍贵这样的一个两个卡片 虽然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呢，看不到什么艺术的味道啊，一个普通的都比不上，但是非常的珍贵。我们在神面前的工作也差不多啊，我们唱诗，我们讲道，我们做所有的事情，虽然卑微，但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宝贵啊。保罗体会这种心肠，他说在主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约翰也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手所做的工也随着我们啊。这里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的打的鱼拿几条来，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一种恩典啊，这是一种恩典。为什么这是一种恩典呢？是告诉他们不要失望，不要离开这个恩典之路啊！一点点的工作，一点点的劳苦，虽然算不得什么，都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啊。另外呢，这里是在我们选择他的时候蒙恩啊，这条恩典之路啊，是在我们选择他的时候蒙恩典啊。这里一段圣经是好特别的，这段圣经呢，是我们来看一次，我们再来解释啊。第七、第八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啊，那门徒啦，就是约翰。约翰称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他对彼得说：“是主啊！”那时西门彼得呢，就侧着身子，一听是见是主了，就穿上一件外衣啊，跳到海里啊。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这里有两种的门徒啊，很明显的这个记载的两种的门徒。一种门徒是一个很做了一些很普通的事啊，一些理所当然的事啊，他们打了好多鱼了，所以他们很自然就去把那鱼拉过来哈 啊收拾那些收获哈。人生有所收获啊，当然是好高兴的事情。尤其是这个是听从主的话啊，去撒网打鱼的，有这种收获是好珍贵。所以他们就把那些鱼呢，就拉过来了，这是很普通一般人都会做的事。但是呢，彼得却不是在他们当中。这里说彼得听到是耶稣啊，站在那边，站在岸上啊，他就穿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了啊。这个我们他跳到海里了，我就想起在上一次啊，他也是跳到海里了，就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他也跳在海里，要走到耶稣那里。不过那次的经验不太好，他以为是走在海上，其实呢，他不能够走，他就下沉了哈啊，然后耶稣把他救起来。这次呢，他又走到跳到海里，但是大概这次呢比较好一点哈，他就去游到那边去了。所以看到有两种的选择，一种就是很珍贵，耶稣。听耶稣的话所得到的那些结果，那些恩典啊，好多的鱼。有一种像彼得，他没有去拉鱼，没有注意那些收获，他去到那施恩的主的身边啊，这是两种的不同的选择啊。其实呢，大家都会明白了，施恩的主呢，当然比恩典呢，更加重要了。这个就是彼得跟其他门徒不同的地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 有这两种人，都是好的，都是正常的。一种就是领受主的恩典，一种就是去亲近施恩的主。所以在这条恩典的路上要懂得来选择。在人生在路上有好多的事情都需要去选择。最近我听一个传道人呢，他讲一番话了，让我看到原来这条恩典的路上呢，不但有两种选择，恩典与施恩的主，这是两种。但那个传道人的话呢，让我想到了原来还有第三种啊。那第三种是什么呢？他是提到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啊，他开了一些孤儿院啊，帮助了好多孤儿啊，他的名字呢都为大众所认识的啊，他的名字叫穆勒啊，穆勒啊，人家就称他为孤儿之父。他一生好多见证他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去养活他所收留的孤儿。最初我认识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只是知道他是一位很有信心的人不容易的，因为每天的养活好多的孤儿。真的不容易，凭信心，每天都要凭信心等候上帝的供应，确实不容易我有一点点的体会几十年四十年来脚生没有固定的收入，都是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所以我有一点点的体会对穆勒的信心。但是那个传道人提到穆勒这个人的时候，他提到说穆勒为什么去建立孤儿院呢？为什么要收留那些孤儿呢？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艰难的条路常常要等候上帝的供应这不容易的。但是他这样做的是一个原因的。他说神既然是活的，他一定能够供应我的需要他讲了一句话我是常常引用的他说神有千百个方法来供应我们的需要这句话呢就成为我的很大的帮助神不是用一个方法，不是用两个方法来供应我们，他有千百个方法确实是这样。然后呢那个穆勒就说他希望做一件事情，让人能够认识神是活的假如我能够做的每一件事，人只能够体会看到我的能力，他们不会看到神的能力。我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可能的情况中，然后人就知道靠着穆勒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的上帝的帮助。所以他就选择孤儿院的工作。确实他走过的路，大家都承认一件事情，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恩典的话，他是走不下去的。那些孤儿是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供应的所以他就换句话说，他所选择的不仅仅是恩典，不仅仅是那位施恩的主，他还选择让人去认识这位施恩的主。所以他也把自己一生都放在考验之中其实我也是四十年都在考验之中今天你看到我还在这个侍奉的路上脚生的事工还是不断的发展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非人所能够成就的事，这是施恩的主的工作这是一种选择你选择什么呢？你选择蒙恩呢？你选择来认识那位施恩的主啊？乃是选择让人也同时认识这位施恩的主呢？好，这个另外呢，这个是 恩典啊，在人生的尽头处啊，这个尽头不是讲人生的结束那个时候，乃是这个也是尽头啊，这个尽头处呢，也是指着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有很多时候啊，看起来啊是落在一种绝望绝境里面的啊，但是在人生的尽头处啊，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能力再向前走的时候，你往往在那里你发现有特别的恩典。好，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思想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意思。第十四到十七节啊，这段圣经呢为好多人所认识。当以前我读这段圣经呢，我把它简化了，其实他有三次提到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有三次我是只是选了一节来给大家看。以前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比较注意耶稣好像提醒彼得，你要爱我啊，你要爱我比这些更深啊。我比较注意的就是耶稣很重视人的爱啊，不但重视人的爱，还重视他爱的深不深啊。就好像在别的地方，耶稣不但看到那个有罪的女人的爱心，他用头发擦耶稣的脚，用眼泪擦耶稣的脚。耶稣在这个行动里面，这个动作里面，耶稣看见这个女人的爱多。他对那些法利赛人说，这个女人，你们看为有罪的女人，她的爱多啊。所以耶稣很重视那个爱的多少。对那个倒香膏在耶稣头上的那个玛利亚啊，大家都误解他，误会他，批评他，但是耶稣却对那些门徒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耶稣在这个爱心的里面看到尽他所能。所以呢，我以前当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比较注意这方面啊，当然也是不错的，确实耶稣爱等候我们的爱，也等候更深的爱，更多的爱，更近的爱。但是这次当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新的看法，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恩典。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预备彼得，预备好彼得去面对他人生的一些困难，一些痛苦，一些失恋啊。你看下面的经文就知道了。当耶稣问完了这个彼得之后啊，彼得也给他一个很好的答案啊，之后耶稣就告诉彼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要自己出上袋子随意往来啊。今天很多人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不错的，这个很好。但彼得年老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出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这个是彼得未来的一些有一段路啊，这也是恩典之路。不过呢，这条恩典之路呢，是彼得不愿意去的啊。在人生的路上，在我们的信仰的路上也确实有些地方是我们不愿意去的。不过有一些恩典呢，就在这个不愿意去的地方的尽头，或者说这种拐弯处来等着我们。假如我们不走过这些路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些恩典了。所以耶稣要提醒彼得，你要走完它，但是怎么走完呢？你必须要有一个爱我的心， 而且那个心呢要有深度啊，要有深度才可以不会动摇，然后你就可以走过这条路了。那这个不愿意去的地方呢，对于当时的彼得来说呢，圣经是这样说的，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啊，死的路啊，没有人愿意去的啊，彼得也不愿意去啊，这个是他要面对的一件事啊。不过呢，当时好像彼得没有太注意啊，没有太注意这样的一句话啊，然后呢，反而呢，他注意另外一件事啊。彼得呢，这里说，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坐啊，再说这个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呢，就是约翰啊啊，约翰自己也解释。啊，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啊？”这个就是约翰啊。彼得看见约翰啊，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耶稣的回答是：“我若要他等到我来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从这句话看来呢，我是猜想啊，圣经没有记载，我猜想呢，这里所表达的，彼得不愿意去的地方，是他不愿意输，他不愿意输给约翰，他不是不愿意输啊，输都可以，但是不要输给这个人啊，所以他很注重这个人将来如何。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彼得跟约翰是同行的，在耶稣还没有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每天都在争了，都在那个加利利海中，还可能不是明争啊，可能是暗斗啊，看看谁能够打到更多的鱼啊，谁的情况更好啊？所以他们都在争啊。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我输不要紧，我死不要紧啊，但是最重要了，他也死啊。这个是彼得的想法。确实，在当他们都成为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在暗中来争的啊。有一次，他们这个约翰跟雅各呢，还去希望呢，用他的母亲来讲情啊，是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啊。你可见呢，他们都是争论谁为大啊。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所以我再说，对彼得来说，人人都有一死啊。死没有大问题，不过呢，最好呢，我最重要呢，我他也要死啊，最重要的是我不要输啊，这个是彼得当时的情况啊，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的问题啊，对神的埋怨很多的问题呢，其实都在出于跟人比较啊。跟人比较有这种情况的。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的太太呢跟他的感情是蛮不错的啊，但是什么时候他们会吵架呢？就是当他发觉自己的丈夫比不上别人的丈夫的时候呢，他就会吵架了啊。有一次啊，他的电灯这个灯坏掉了哈、啊，然后呢，那个弟兄啊就没有把它换哈、啊，然后呢，那个太太就好凶了，就骂这个弟兄：“你为什么不换呢？”原来呢，其实后面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丈夫比不上他隔壁那个邻居的丈夫， 别人都是会做这种事啊，你为什么不做呢？啊，所以很多时候那些问题啊，都出于这种的情况。啊，所以这个题外话了啊。不过呢，当时这个不能够输了，对于彼得来说呢是很重要的。好，啊，很多的问题啊，当我们去神把我们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危机出现了，啊，那个危机就是要离开离开神了。所以神对他说，你要跟从我啊，你要跟从我，两次提到啊，这个后面也提到你跟从我吧。这个恩典的路呢，其实是说起来也是很简单，单单定睛在施恩的主的身上啊，我们就可以走下去。我不晓得当时彼得有没有领会哈、啊，领会这种恩典啊，或者说领会这个苦心啊。耶稣在他面对这种困难、这种危险、试炼之前给他的提醒啊，我相信当时彼得是有所领会的，所以后来他成为教会的柱石，教会的领袖，他还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讲了好多劝勉弟兄姐妹的话。那其中有一句话呢他劝勉弟兄姐妹的我可以说是他证明呢他在当时呢体会耶稣的心肠啊，因为这个是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这里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这里又提到显现啊，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提到显现啊，这里的显现跟那里的显现不同，那里的显现的最后神的 keep 他的 promise 啊，守住他的应许啊，到最后要把显那个宝贵的救恩来成就啊，向他们显现啊。不过呢，我请大家注意的是前面啊，非常宝贵。我觉得呢，大家有机会啊，把这个圣经把它背好啊。这条恩典之路啊，怎么能够走到路的尽头，在拐弯处，在遇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遇到各种的试炼、各种的困难，还可以走到底了，就跟这句话很有关系了。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啊，特别注意保守、被保守啊，是神的能力的保守，是因为信神的能力而得到保守。我觉得这个是彼得的一个经验，彼得一个经验，他知道他能够走完这条恩典的路，不是因为他的努力，不是因为他做过些什么事啊，乃是他只做件很简单的事，他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不放弃，在任何的环境都不放弃，他保守了，然后他就蒙神的能力的保守。所以呢，我常常记得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说的他不经意的说却成为我一生的帮助。他怎么说呢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很微小的信心，一个很微弱的信心，回到他的面前悔改，相信他，这个微弱的信心就能够得到他极大宝贵的恩典。同样，一个微弱的信心把自己保守在上帝的恩典的路上， 这个微弱的信心却是神所珍贵的，他把我们保守在这条恩典的路上啊。这个是我今天向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我希望弟兄姐妹得到帮助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存留你宝贵的话语、宝贵的应许。主啊，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留在这个恩典的路上，主啊，我们能够蒙你的保守。假如我们愿意在这条恩典的路上，所选择的不单单是恩典，我们愿意选择你，我们会有更深的体会。主啊，假如我们更愿意来越让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把你来介绍给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也认识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当我们一生都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不但是个蒙恩的人生，主啊，我们的人生是个有价值、有影响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主啊，帮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主啊，当我们来追求认识你的时候，很敬重的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蒙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也相信，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你的恩典也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这条恩典的路上靠主能够走到底。主啊，也求主保守我们。主啊，真的一生把你放在我们的人生看为最宝贵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丢弃这个宝贵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